老师价值投资啊，这个本周美股市场应该来说经历了前两周大跌行情啊，这周是涨得还不错啊，属于回血的这么一个状态。周五的话有两只明星股啊，一只是这个特斯拉啊，涨了接近10%，另外一只的话是 HTR 通信啊，涨了是11.5%啊。CHTR 这只股票我是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买的，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认为这只股的话仍然还是有上升空间的，是被低估的，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适合长期持有的。本周的话，特斯拉其实是发了第一季度的财报，可以来说是非常非常糟糕啊。那一季度的这个特斯拉营收不增反降啊，9%，然后这个每股收益呢，这个较分析师的这个预期还低了40%啊，40%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了啊。这个整个汽车板块的收入的话是下降了20%，可以说盈利和收入都是远逊于华尔街预期的，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灾难性的一个财报啊。但是按照固定套路的话，是不是这个股票啊，这个公司应该是暴雷财报啊，应该是股价自由落体。但是特斯拉是一家什么公司呢？是以这个马斯克为核心的一家神股啊，结果呢是什么情况？不跌反升啊，两天爬了15%，所以你不得不服啊。可以说目前特斯拉不单是这个增速放缓了，我觉得这个市场份额尤其是在中国的话其实也被蚕食了很多啊。我记得前几年的话，在上海特斯拉这款车基本上来说是一骑绝尘，人中吕布，对吧？其他这种车企几乎就是小杂兵了，对吧？都是过来这个来陪衬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内车企的份额明显已经上来了。如果你在上海街头你可以看一看啊，就是说前几年特斯拉确实很多，现在的话就是说特斯拉的保有量增长的还是比较缓慢的，但其他品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你看不懂的这个车牌特别特别多啊，所以现在这个特斯拉在国内的优势可以来说已经没有远远没有以前这么明显了啊，所以这个光环已经不在了啊。那我个人的话目前是没有持有特斯拉这只股票，但是我非常佩服这只股的这个股性啊，所以我也能看到很多人啊，有些博主去鼓励大家无脑all in特斯拉，或者是至少无脑定投吧啊，这个从流量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对的啊。所以它呢相当于是一个赌场嘛，对吧？如果一个赌场它不能够提供多巴胺，对吧，没有这些暴富的幸运啊在前面做案例，对吧，谁还愿意去这样子的赌场呢啊。虽然从这个传统的投资理论来讲啊，这种 all in 这种单只股票纯粹就是赌博，但是我也能理解，对吧？作为普通人，对吧，谁愿意去放弃这种暴富的机会呢？其实我也想暴富，对吧，我也不愿意放弃的，对吧？毕竟前人这么多暴富都过来了，对吧？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对吧？目前特斯拉市盈率是156，可以说是高到天上去了，不能再高了。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信仰在股市交易当中扮演的绝对重要的角色啊。芒格对这个特斯拉对马斯克他是不待见的，但是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去做空这样子的信仰股啊。像 all in 这种单只股的这种行为，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大逃杀或者是大家看过的这个鱿鱼游戏其实是有点像的。小部分人或者是一小部分人大赚，然后呢引诱大部分眼红的人参与进来，最终呢形成一个大部分人的亏损啊。那你要小部分人暴赚，你肯定要有大部分人的这个钱填进来的嘛。短期它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对吧？没有人亏，那又怎么会有人赚呢？对吧？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它不断的必须要有不断的有资金啊流入啊，有更多的信仰者进来啊。那这种做法的话，其实是除去少部分的幸运儿啊，或者是操作比较好的人，对绝大多数的散户来讲，我认为伤害还是比较大的啊。当然，这个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对吧？这个也没有绝对对错了啊。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英特尔啊，又一次啊财报中啊暴雷啊，又是大跌了啊。我印象当中这个英特尔在这种情况的话，财报以后大跌啊不下10次了啊，非常牛这家公司，每次财报都是大跌，几乎没有让人失望过啊。但是这次比较神奇的是，本次这个英特尔的每股收益和营收都是双双好于华尔街预期的，但是没用，照样大跌啊。它跟特斯拉两只公司呢完全就是反向的这种玩法啊。可能我觉得就是英特尔它缺少一个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偶像级的或者是领军人物啊来引领这个企业啊。目前这个特斯拉已经目前的这个英特尔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大裁员啊，裁了21,000啊，那是以前的估计很多那个老员工在里面养老混日子的啊，这种人像一定是很多的嘛啊。这个英特尔曾经也是跟特斯拉一样的啊，在2000年的时候，早期在20多、30年前也是引领这个科技行业的啊，也是涨得非常猛的。但是呢，这个公司做大了以后啊，必然就是有官僚主义，对吧？必然就形成了混日子的人很多，所以说，开掉这些人，我认为是一个好的事情啊。那么， 在2022年我当时买 Meta 的时候，当时也是传出 Meta 是大裁员啊。那我觉得大裁员对一家巨头来说，一般来说啊，都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你可以赌这个企业降低成本做这个困境反转嘛。虽然不是说每次都能实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上来讲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那最近这个投资啊，跟一些朋友啊交流啊，其实我们很多做股票的人，尤其是你交易量啊规模比较大的人啊，其实整个过程都是非常胆战心惊的嘛啊，也和不少朋友交流过啊，基本上啊有一致都觉得有时候你做股票真的挺影响睡眠的，甚至有的人觉得上班都没有心思了，没有意义了，而且对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好，有的人是甚至觉得就是说头发容易掉啊，其实都是压力导致的啊。这个心理学家分析说啊，他说人类这个动物啊，对这个交易亏钱啊，对心理上的影响是赚钱的3倍啊，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是非常难以忍受亏损的啊，所以回撤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一个事情啊，这也是做短线或者是杠杆或者是重仓伤神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有的人可能把钱赚了，对吧，但是影响了健康，影响了寿命，更亏的人呢，就是说有的人是亏了钱还亏了健康啊，这个就是血亏了，这个是超级不值得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实盘投资，对吧，做股票投资很容易引起的就是说一个嫉妒和贪婪的这个心态啊，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做投资做得比别人强啊，赚得比别人多，我们呢要跟这个市场的指数比较啊，做股票的人要跟做这个比特币的人比较啊，做股票的人要跟这个买房产的人比较，对吧，啊，那如果比别人赚得多呢你就很快乐啊，赚得不多呢你就很痛苦啊，所以这种患得患失呢其实也是对这个心理是一个不利的，对吧。那其实我也有时候也会形成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啊，也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希望能比过别人啊，那这种心态呢其实并不利的啊。那说芒格是说怎么来对付这样子的心态呢，就是说他这么认为的，他说其实如果你已经比较富有了啊，你就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呢，其实它并不会使你快乐，也不会使你赚更多钱，你应该按照你自己既定的路线来走啊，你自己过得更好就可以了。那芒格呢作为一个价值投资者的先驱啊，而且是活到了快100岁啊，绝对是超过人类的这个平均寿命呢，我觉得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有时候呢我被这个所谓贪婪啊还欲望驱使的时候，又想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就会告诫自己啊，就是学投资呢首先要学会生活啊，就不要过于计较短时间的得失，也不要着急去跟别人比，对吧，你保证自己在市场里能够长期生存啊，保证自己大体上一年能比一年稳定上升就可以了。因为金钱这个东西本身就会是放大恐惧和贪婪的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赚再多钱都没有办法快乐，没有办法长寿的。因为你要去比较的话，是吧？某一个时间段总有人赚的比你多，总有人比你牛的，那你就永远都不可能快乐啊。所以说，你作为价值投资的话，这个稳定长期才是黄金。那如果你命都没了，寿命都没了，你说你怎么稳定长期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生活的态度来讲，也得向芒格、向巴菲特他们学习，对吧。那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4年前啊，差不多当时呢这个美股在这个中小板块涨得非常猛啊，尤其是电动车板块，当时有两家公司，一个是 NIO 蔚来，另外一家是 EH 亿航啊，两个，一个是做这个电动车的，另外是做这个无人机航天器的啊，都是中国的公司。当时呢有一个博主叫这个德资源啊，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他当时呢主要是重仓就这两只股票啊，当时也拉了一大堆人跟他一起买的。那后面怎么样了，后面这两只股票全部都崩溃了，完全都没有了。那我当时我看他的视频，他就特别喜欢跟人家比啊，就是因为他当时收益率确实很高，翻了好几倍嘛，对吧，然后仓位也挺重的。那当时就是心态特别特别特别高傲啊，或者是骄傲，你也可以这么理解，觉得自己就是比神还厉害了，对吧。那他倒是到处去跟别人比，后来呢这个这两只股票都出现了崩溃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他很快就是心态就接受不住了，然后呢把这个频道的这个所有视频全部就删掉了，直接就退播了啊。现在的话坟头草可能都已经3米高了吧，已经3年了，你现在去再去这个互联网上搜这个德资源3个字，他频道都已经删掉了啊。这也是这个心态导致的这个交易不稳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投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当然我们是普通人，对吧，至少你要一定程度上做到在赚钱的时候，对吧，不要过于骄傲，不要去乐于跟别人攀比，对吧，不要自己过于觉得自己接近神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是在亏损的时候啊，对自己这个操作啊以及未来充满信心啊，那这两点能做到的话，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我觉得才能长期在市场里赚钱。好吧，这就是本期分享的心得，谢谢大家，拜拜。